观光发展的
观光16年前，
对啊，十几
年好好的跟16年
一个 Coco
为什么单位都是一个 Coco？
因为 Coco 40公斤，然后他15岁，所以一个 Coco
好好的跟16年前那个自己好好跟他说再见。时间不就是拿来这样子好好浪费吗？属于你自己才会有的一个特殊回忆，而且这个回忆不会出现在任何一本旅游书上面。
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喂，你说话啊，
不不
有啦，有声音啦你
干嘛这样吓听众？
不是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听到声音啊，然后你知道我耳朵又不好，
然后你又断片，
对，
然后又刚才想别的事情。
对，我刚刚一直在想小琉球
怎么了，
我以后一定要再去一次。
然后呢？
用完全不一样的方式。
我们上一集啊，上一集没听吼，
你这一集会断片。
对，请你先去听上一集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我觉得我们今天决定要把这个节目录完是对的，
不然我们会没有办法带着那一个心情跟被感动的那个状态。
对，然后其实当时看到行程表的时候，我对于小琉球有一点问号。
大家好，我是杰西大叔。
大家好，我是奶茶。
到在这里
很好，你还知道要接回来，我心里想说你什么时候要打招呼。因为我每次都听到有一集，然后杰西说有一集奶茶没有打招呼。
对，
然后到底是哪一集啦？
我记不得了。
那你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讲这一集嘞？真的是
那你就回去找嘛，那你知道的听众再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你不想找。
我跟你讲，有些节目就会有一些听众，他每集都会听，然后听好几遍之后，然后就会记得，然后通常主持人都忘记，然后说：“哎、欸，我要在那个粉丝团，或者是那个找节目，或者是找段落的时候，啊，我在哪一集讲什么话？”
没有，特别是像今天问呢，什么哪一集出现了哪一个 app， 然后心里想说那什么东西啊？
我讲了什么？
那一句话到底断在哪里呀、啊？
对，
那我就觉得哇，我们讲话要负责任呢、欸，
要负的责任很大咯，
因为大家会很认真听。
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聊一个比较特别的议题，我觉得
也因为是因为它比较特别，所以我们把它断在另外一集。
好，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发想的议题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可以提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没有什么对错，也没有一个定论
啊。怎么了？为什么突然又要干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一集啊会比较多
思辨
嘛，也可以
便秘
是你啦。我觉得从上岛之后我看见了很多冲击，是我很想去做一些发想的部分，但没有对错。我还是得要先说，他在观光发展的
观光
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就把它讲到片头，他播五遍
可以哦。然后呢，长官会听吗？
我怎么知道长官会不会听？
我觉得在观光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是一个必须要讨论的议题，或早或晚。
它没有很简单，因为牵扯的面向太复杂跟广。但是，身为一个地球的子民，你能做的事就是把自己做好。
好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标准。
那你就听听看吧。
对，我觉得我们先举一个国际上的国家的例子来。
哦哦，你要这样讲哈。
对，我觉得先大家应该都知道长滩岛这个地方，没有去过也听过。
没有去过。
它是一个也是冲击性很大的地方。
嗯。
我去过长滩岛，然后那个过程非常的折磨。
为什么？
因为他去到了机场之后，你还要坐船，然后那个船的搬运呢、啊？我们这一次坐小琉球线的。拉行李是很简便的，对不对？是很方便的。
对啊，
就是有斜坡，然后拉上去拉下来，然后放上去就没事。
那我们东西会跟 Seven 的货放在一起。
你有观察一下吗？
有啊。
哦，是哪一天的货？今
天
的还是昨天的？
那东西里面上面 Seven 多多。
OK， 台湾的这些船呢，它其实到离岛还有运输的
问题
，然后除了人之外，还有货物，然后再加上离岛的资源其实本来就是相对落后跟缺乏的，
很多东西都要透过本岛才能运过去了，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是。
好 ，OK， 我去长滩岛的时候呢，你知道，如果你带了很重的行李，像我们这种胖子啊，一定要带26、30的箱子出门。
所以我们出发前还问清楚那个行李搬运要怎么处理。
好，这也同时要跟大家呈现。等一下，我看到另外一个画面，那长滩岛的行李搬运，它没有办法用拖拉的方式，它一定要人工搬运。所以呢，他们
为什么？
因为它的船啊是小渔船。然后呢，它可能小渔船的渔港靠岸不是那种站板跨上去就可以靠岸的那一种，可能还要下楼梯才能去到船。
所以的意思是说，我只能带旅行包。
你还是可以带行李箱，
但是你要扛得动。
不是，你要雇用当地的人帮你扛行李。
那就钱解决啊。
对，所以他们是高度观光化的地方的时候呢，这样的行业就会非常的盛行，
搬运行李行业。
对，然后他是船
一落地，
一落地他就来帮你搬，你就跟着他走，然后他帮你
飞机的一落地。
对，然后他帮你搬完之后，看你要不要给他小费。
对，
因为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像美国模式的地方，因为他讲英文嘛。那而且很多的美国人很喜欢去长滩岛，很喜欢去菲律宾，
消费便宜嘛，
讲英文以及消费便宜。好，那它的观光模式跟产业模式我们就不讨论，但是我必须先讲这个，因为长滩岛虽然非常知名，它有世界最美的日落之称，但是它并没有那么进步，它的分野是非常大的，它只有一区是五星饭店区，但其他的都是比较相对落后的居住区，然后它很多的路上全部都是泥土啊，不是柏油路的那一种。
咦，那不就很像很久以前的巴厘岛
之类的吧？它其实是一个小渔岛、小渔村岛这种概念，只是
渔光岛
比台南的渔光岛还要再落后一点。然后呢，但是它人非常非常多，因为要去的人太多，为了这个世界最美夕阳的美名，这个沙滩。但除了这个离开这个沙滩之后，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模样
啊。
那我要讲的是，像他们这样子高度观光的地方，就会有分观光区的消费跟非观光区的消费。
任何地方都会啊，就是你观光客会落在那边，那边的消费就会贵啊。
对，但是你记不记得，就算你没有去过长滩岛，它有一件事情非常的著名，
它封岛了。
它为什么要封岛？
因为污染太严重，然后那个污水都乱流啊，
然后观光客非常多，改变了当地的很多的生态。然后以及呢，因为他们岛上有很多的交通工具，就是所谓的 tricycle
啊，
就是有点像他们的计程车啊，但是是那种三轮车的计程车那一种。是不是巴厘岛也是这样？因为我没去过巴厘岛。
巴厘岛是真正的计程
车。哦，是真正的计程车。但是他们
是，你讲
的
是泰国那一种吗？
对，就是
嘟嘟车、
嘟嘟车之类的这一种。然后有所谓的拼车，也有所谓的私人车。
但有冷气吗？
没有冷气啊。
哦，那就是嘟嘟车，
还磅礴啊。然后就会放下来，如果下雨的时候之类的，这样你可以在上面感受街区的一些感受啦。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地方。但是我要说的是，长滩岛的封岛是为了生态，以及他们的垃圾太多，上岛的人太多，
还有污水啊。他，我没记错的话，我是记得是他也要同时把污水的系统弄起来，才不会直接污染到他的海域。
然后他现在开放了之后呢，他又有人数的限制。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觉知，
或者是人家走的比我们前面，有一个英文叫 best practice。这很难翻中文。
你可以形容一下
最佳案例，就是人家已经练习题已经做过一次
啊，就跟你可能某些国家曾经发生过比较严重的地震，
或者是 COVID-19
就是 open book 了的意思啦。已经有案例在前面给你照抄了。
对，你要知道你可能会碰到这些障碍。
那为什么我们讲小琉球要讲到这样的一个议题呢？
为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比较敏感，台湾的
你很敏感，你超敏感，你全家都敏感。
谢谢你啊。台湾的所有岛屿外岛我大概都去过了。
你说啦，你这是最后一个外岛啊。
对，我全部插起。
No， 你还有几个外岛你
哦，对，我去不了的不行。
那个东沙跟南沙
那个我去不了。那个
我
没办法。我
曾经差一点要去南沙
当兵。哦，
对，
Oh my god。 然后就住在上面吗？
就一年上去下来就退伍了。
哦，这个比那个金马奖
那边还更多。
比金马奖还要精彩咧。
他不是金马奖，
他是回不来的那一种。
他回不来，然后重点是 那个岛上网络速度会很慢。
哦，还好你没有去这样。
嗯，对，好险没有抽中。
OK，
不然因为我那时候大概是六个中三个吧，
二分之一呢，
差不多。
阿满有没有生气或伤心又紧张？
就没有抽中啊。
哦，他前一天呢？
啊？
前一天有，
我没有让他知道有抽奖这个事情、啊。
Okay. 好好好，我们回来。其实我当时对小琉球并没有很期待，那没有很期待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去完兰屿回来。
欸、
那外岛我并没有很期待，是因为外岛资源我们本来就知道它并不是很丰腴，
所以你去一个外岛一定是为了它的 something。
对，然后你一定会有一个心理准备。
嗯哼，
准备，譬如说它可能相对不是那么方便，它可能会有一些当地的文化在。
对，
但是我去了小琉球第一个印象是它很进步、欸、
它跟本岛的差不多，生活模式差不多啦。
对，但是第二个
shock， 有 GoGoRo
电动摩托车，
不是，是真的有 GoGoRo，
真的有 GoGoRo，
真的有 GoGoRo， 我有看到换电站、
啊、有那个正好友的老板骑的是 GoGoRo，
然后他的 GoGoRo 换电在加油站那边，
然后他有三个便利商店，
不止，
他还有免税店。
对，
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改变了他的，
他可不可
他好像还有几间连锁的店。这件事情已经改变了这个岛上面的行为模式，
有点是像是你在垦丁
啊，有一点点像，但他比较，
然后看到那个王品，
但他比较相对来讲没有那么过度的观光化，但是我相信疫情这三年的时间啊、因为都不能出国嘛，
对，
去一个外岛有点出国的感觉。
是啦，那因为可以买免税品嘛。
这也是一个蛮大的议题啦。
应该是说齁，在这几个外岛当中啦，我觉得小琉球算是距离本岛是近的，因为它的航班也多，
最近吧，
最近，对，
如果对南部人来讲它真的是非常近啊。
而且因为它本身渔业的发展的状况下，它本来就会有很多的往来航班，它的往来航班是比绿岛兰屿多
多很多、
哦、对，
然后而且它的渔港又是一个相对算热闹的渔港，
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其实它的发展的先天性条件
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一点点。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在这上面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拿来讨论一下。
但我们可以先讲我们怎么做了什么事情吧。
没有做什么事啊，完全没有。
然后大家就说：“哈，你去小琉球怎么没有做什么什么什么？”
你的比较特别，我觉得你的可以拿出来讲。
所以我说你要让我有地方讲啊。
没有，林杰西今天早上一起床，
对，
然后呢我传的讯息给他，因为昨天其实大家就是晚上有聚会嘛，那但是因为 我累了并没有出现这样。
对，那个我必须保护一下露露姐
啊，哈，
李姓小姐，
李姓小姐发生什么事？
没有啊，就是该挡的要帮他挡一下嘛。
OK， 然后所以他今天在床上浮潜嘛，对不对？OK， 大家传统所知的小琉球的活动都是浮潜、潜水
浮潛、啊、对，生态相关的咯。
OK， 来林杰西，你去了哪里？
我去了岛上的机场。
那什么地方啦？
它在民国6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个跑道，那个机场呢可以落大概就是几人坐的小飞机，因为才200多公尺、300多公尺。
问一下 Google 上有这个景点吗？
它有
哦、oh, OK，
你搜寻那个琉球机场
哦，是有的。
对，那它目前现在存留在那边的跑道，你如果开 Google Map 的话，空拍痕迹是看得出来，那边有一条线。
各位同学，我们现在讲的是屏东的小琉球，不是 Okinawa
的
琉
球。
因为呢，其实你在小琉球上面，你会看到很多琉球这两个字，其实有一点冲击哦。因为曾经有一个笑话就是这样，有一个阿嬷
又来，
有一个阿嬷她去了
冲绳那霸跟琉球，
对，那 Okinawa 冲绳那霸，然后她去的是。是说，我顶改来鬼啊，但是名字都不一样。这样，我们现在讲的是屏东的小琉球。他在疫情之前，
不会有人听到这样子才觉得啊，你不是去日本琉球？
搞不好有，因为很多人真的搞不清楚、啊。但我觉得它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是、你看，你说你去的琉球机场，它是不是十大景点之一？你告诉我，
不是啊、
琉球十大景点。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我们这样又倒带一点点。
好，你倒带。
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前一天的时候呢，
hey,
我们去正好有那边旅宿那边民宿那边
生态环保旅店，
对，去那边呢，因为住宿在住那边的时候呢，必须有一个生态教育的课程，
一定要上课，
对，让你了解一下小琉球的南来北往古今中外，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过程，就是因为你在台湾住饭店很少会有人跟你行前教育，
对，去跟你讲说那边要注意，这边要注意，这边可以看，那边可以看。
嗯哼，当然我们有加长版的，我们的版本一定是比较长的。如果客人去住啊，他讲那么多，大概会被骂吧？
没有啊，他真的是
讲这么多吗？还是只是一个十分钟或二十分钟的教？
我还真的不知道。
对，我想
他有一些 YouTube， 他除了这个，他还录了一大堆 YouTube， 然后叫你看。
如果你是对生态环保教育是很有兴趣的人，其实我蛮推荐可以去一下这个旅店，它叫做正好有生态环保旅店。
对。
嗯哼，
那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呢，他就是开始讲述各个岛上面各个地方的有什么东西。他逆着时钟讲
啊，逆着时钟讲，
对，怎么样？
这有点敏感哦。
他 CDC 下来 OK 了。
好 OK， 所以他讲了一个有关于小琉球的一些应该要注意的事情以及景点的部分。
那他有一张地图嘛，就奇怪为什么地图上面放了一台飞机，我就问他说那是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要放一台飞机在那边？
那林杰西这个人、啊、
怎么样，
连听到挖土机的声音都一直往天空上面看。
我 是
火车，我其实想说为什么一直往天空看，然后明明车子就往那个从那个车道冒出来。
不是啊，因为他前一分钟就有另外一台飞机飞过去啊。
对，然后他真的是一个飞机神经病。
怎么样？
嗯嗯，听到声音就往天空看。
对，
然后看到那一只就说那一台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啦。
对，
嗯哼，
反潜机。
okay,
P3 反潜机，
这不是重点，没有人会去小琉球看飞机，好不好？就只有你。
哎、欸，它飞得很低耶。
对，它真的飞很低，而且很大只，
因为从香港飞出来的。
好，那所以呢，杰西去了一个不是传统的人或者是大众的人去到小琉球会去的地方。
对，那现在那个机场呢，目前来讲算是没有登记在案，
荒废了。
算是荒废，但是你如果真的有急难救助需要的话，它那边是可以起降。
它上面写了一个 H，
就 helicopter 的意思了，
它可以落直升机。
对，因为它那边没有管制，所以本来正常一个机场它是有一些登记的流程，但是那些流程因为它没有人在管理，
所以你说我开我私人飞机也可以去那里就对了啦。不是这个意思吗？
前提是你要有私人飞机，
然后而且我也只能落在那里，我不能落在
别人。而且你的私人飞机还是必须要是直升机。
OK， 这不是一个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地方，但也许你哪一天听过杰西讲之后，你会有兴趣想要去看看。
就看一下而已，那就一个 H 了，我就然后我只能传给我的同温层。
对，然后我心里想说，林杰西从来就是一个要睡到一秒最后一秒钟才要收行李起床的人，他怎么在我醒过来然后我问他说
8:12的时候，
对，然后我问他说哎、欸，今天几点要退房，然后他就拍了一张照片给我看，我心里想说哇，林杰西这么早冲出去哦，也太热血了吧。对，我真的有吓到。
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必须说它存在了我心中很多的一些连结，小琉球这个岛，
但他有完成你某一个心愿，对不对？
就是再环岛一次，这次用比较久的时间。因为我必须说，我上次登岛的时候，
哎，登岛
是当兵的时候。
你去干嘛？
我先讲年份，
哎，
2006年吧。
嗯哼，
对，
几十年前。当大叔还是小子的时候，
对对对对，那时候很瘦。
嗯哼，
露露说他60公斤的时候，没有啦，没有那么瘦啦，70几。
我心里想那是40公斤之前一个 Coco、欸、
一个 Coco 之前。然后我那时候是因为那个我是海巡嘛，
哎，
所以我要上去到上面，我们那时候是6个安检所，现在是5个安检所。
啊哈、uh-huh ，
那需要把他的 GPS 的位置记起来，然后发给总部。
OK，
对，那就是要登岛做这件事情。然后当天我记得是台风来的前一天，
然后
我必须要马上测量完、
欸、
然后回去，不然的话那一班船就是最后一班的，
就会关岛三日游了。
我是可以关了，因为上面还是有海巡啊。
OK，
但是我不想被关在那边啊，所以我必须赶快速战速决、啊 okay. 所以我才说为什么我每次来的海象都那么差。
原来是你。OK， 所以你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好好的跟我几年前
2008 2018
2006，现在是2022 22减
十几年前啦，
16年前。
对啊，十几年，
好好的跟16年
一个 Coco。
为什么单位都是一个 Coco？
因为 Coco 40公斤，然后他15岁，所以一个 Coco。
好好的跟16年前那个自己好好跟他说再见，
就是那
是
一个心里的遗憾嘛。你心里当时并没有完，你那时候就追飞机了，对不对？
没有那么疯。
对，但是那是你心里一个愿望，就是我一定要去，或我想要去那个地方。
不是，是好好绕这片岛屿，这个岛。
嗯哼，
我不是只有去看
飞机
飞机而已，我是好好的绕了一个。
你完成了一个对自己的交代啦，
有点像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绕岛一周。
OK， 然后呢，我们那一天听完了这个导览解说之后啊，我其实有一点在想，在小琉球这么夯之前，他到底是不是用海龟在作为他的？
我们那时候还好哎，
那时候没有这么多海龟，还是那时候没有这么疯潜水，
都没有，
还是没有这么知名，
都没有哎。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我只知道我们那时候是被禁止碰海龟，
它是生态保育法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辖区那时候就是有很多就很大啦，那边我其实老实讲真的不熟，我只有电话他们断掉的时候我会打过去关心一下状况，还有电脑坏掉的时候。
虽然我会潜水，但是我一直不提倡大家是把潜水当成是观察另外一个生态或去看另外一个生态的方式。
怎么一下跳那么多？
因为我觉得这几年大家对小琉球非常的有兴趣，包括很多人在疫情之内呢，这几年不能出国嘛，然后大家疯狂的往小琉球去，然后每一个人去都去潜水，没有其他的事，全部都是去潜水。那当然造就了他这个岛，今天岛上的一些
都是水上活动的一些娱乐吧。
对，但是我的概念是，我觉得去看这些生态并不是一个太好的行为。
你这个讲太快了。
哎，为什么呢？
因为海龟这个事情你要跟大家好好的交代一下。
我并没有很想讲海龟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当我们把很多的焦点放在海龟上面的时候，大家反而会更有兴趣。
但你还是得讲。
对，我还是得讲的意思是，我们在那个正好有这个旅店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老板他也是从台湾本岛回来，然后回来之后他想要开一个人家一定会错过的旅店。这蛮有意思的，
就不起眼啊。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我的月错过了。
你骑过去就对。
对，我骑过去啊。
okay、
然后就八卦，
这常有发生的事情啊。对，但是我觉得他把那个海龟的观察以及生态的方式啊，记录的非常非常深刻。那原因是因为他说，因为海龟会到小琉球周边来觅食。那这个觅食的行为到底是他原本就这样呢，还是因为被人类改变的？
这个我们其实有一个明确答案，就是因为人类制造的食物蛮多的，所以他就过来这里。不然的话，海龟应该在各个地方好好的
悠游。对，
但其实应该是说，海龟还是得回到沙滩产卵，这是不，
这个、
是这
是
不争的事实。
对，这是一定要，只是它在哪一个沙滩产卵而已。
基金吗？
我扣零啊。
对，
因为它太油了。
对，所以其实应该是说，这一区它能产卵的栖息地已经被限缩了。
对，然后其实我们大家可能多数人熟知的是澎湖的望安，或是绿溪龟的产卵地。那但是他们因为其实望安很难去，我说真的。
望安，
望安你要从马公坐船，然后才能到。那基本上
七美望安，对
对，
那个船是先停望安再停七美。
对，那基本上它就已经相对的不容易，
然后晕船要吃晕船药。
再来是因为望安它其实是一个蛮淳朴的岛，
很小哎、欸，
几乎没有什么人会停在望安，所以它基本
上我记得我在晕船。
基本上因为我在望安住了好几天，所以我知道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会去，或是会去的人只有
当地人。
没有，会去的人就是一日游，下午就会走了。他并不会留在那里太久。
就七美万安都包一起啊。
对，七美反而可能甚至于比较商业化一点。那万安基本上是没有多少人会去停留的地方，所以他其实绿溪龟的产卵相对的保护的很好。对，但是你对于小琉球这种离台湾本岛很近，然后人来人往的地方，加上你说了嘛，刚刚有什么可不可的泡沫红茶店。 这种比较商业型的店家有很多的灯光，有很多的垃圾，有很多的进进出出的东西，其实它相对来讲并没有对这一个生态保育是太好的，
因为它就是现代啊，现代化的发展啊。
对，所以我说了嘛，我上了小琉球之后我完全不觉得它是另外一个地方，
它该有的都有啊。
它唯一让我觉得很舒服的是马路很大条啦因为我刚从兰屿回来，兰屿的路很烂
哦。好，
兰屿的路是那种空空空空空空空的那种、
哦、他们路还铺得不错就是。
对，而且还双线道呢。
对，
兰屿并没有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好的地方。所以你如果要拿小琉球来跟兰屿做一个生态上面或地貌上的比较，在顺畅度上面它还是相对不错的。但是光是刚开始骑摩托车，我看到一个人拉着行李箱这件事情，我拍了一张照，
但是你没有 po 出来。
我没有 po 出来。
对，就是又让你有什么感慨啊，林小姐？
一个地方的发展
怎么了，
它是双面刃，你要让、
经济跟它的生态平衡。
我觉得这个人拉着行李箱它反映了很多事情。第一个是、
哦、这不是经济，这不是生态的。
对，它不是生态，其实它是经济层面的发展。如果你要发展一个岛的观光，它这样是不合格的、欸、
应该要让旅客来到那个岛的时候是很方便的，
而且是无缝接轨，就是它的交通是方便的，或者是它的运输方式是方便的。
但这个是行李的事情，那你有比较好的例子吗？
我有比较好的例子是兰屿。兰屿的民宿
怎么了？他们
几乎都付，如果你跟他租摩托车，他就会帮你免费接送行李，
这很重要啊。
像我们两个胖子啊，带着行李就很大、啊、
对，我们是最大的，
大家都是
大胖跟小胖，
大家都是带 hand carry 的那一种
登机箱。他们怎么可以？
你可不可以？
我不行啦，我衣服那么大件。
而且虽然我们只住了一天，但是我们展开
有住了两天。
我们住了两天吗？我们住一天
啦、哦、不是啦，我们要带两天的行李。
对，其实你要合理的去思考，我今天如果要去七天呢，那很多人会问我说小琉球可以带七天呢、
可以哦。
为什么不行？
你每天看不同地方的日落。
我觉得它的海很特别啊，然后它的人很特别啊、包括我等一下要讲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岛上的人其实是很热情的啊。所以那是我想要去探究的另外一些东西。但是你观看的那个人拉着，我觉得那个行李箱至少25寸吧。
他是坐在机车上、然后拖着那个行李箱，
可能他的太太骑车，他的太太的女朋友骑车。
但 我还蛮好奇他行李箱什么牌子、欸、他偷到目的地那个行李箱会坏掉哦。
我觉得会坏掉，因为速度，重力加速度嘛。
对，然后要滚那么多公里。
如果没有坏的话，我们应该要业配他一下。对，
我的重点是这个呢。
对，而且其实有一些上坡下坡的地方，
对，
他其实怎么拖去他的民宿，这个我觉得蛮好奇的。但有一就会有二，一定是这样的。
什么？
就是
哪个一哪个？
有人是这样处理他的行李的，表示并不是整个岛上都有这样的串接服务。
是因为。这时候呢、
欸、
又要讲到艾尔文。
艾尔文怎么了？
艾尔文
我们的节目都在消费别人，到底是
他给我给你消费。
OK，
没有啦，他去的他的民宿帮他订的机车、
欸、
那就有附赠这个
行李运输，
行李运输、
嗯、哼，所以其实这很好啊。
所以其实是要看机车行跟住宿
的地方，跟你的民宿有没有合作这些交通的部分。
对，那因为我们一行人比较多嘛，所以他是我们的旅行社是特别找了
摩托车店的老板。
不是
啊、哦，不是哦，
我后来分搞清楚他们 parking， 他是独立的、啊、
哦，他是行李运输车。
对， independent 的行李运输车，他不属于饭店。
OK，
他不属于机车行、
欸、那也很好啊，他是一个付费的服务。
对， 對，
那我觉得也很好，应该让大家知道。因为呢，怎么说，因为你不能去期待这些客人来到小琉球的时候他是要住几天，他需不需要大行李。
那就是说你在订机车行或者订民宿的时候
你要问清楚，
多问这个啦。
对，我觉得一个观光纯熟发展的地方，我们讲瑞士好了，我很喜欢拿瑞士当例子。虽然是不能这样比较、但是瑞士的交通串接的非常好，只要你愿意付费你都有 door to door 的行李服务。
你那天也是这样子跟观光交通处这样。
我觉得我们要拿好的例子啊，
是
瑞士非常愿意花钱，他让你在高山或者是湖泊的、
啊、是高山哦。
对，都是没有任何违和感的串接。
那你的行李是直接去哪里？
行李去你的下一个旅馆，所以我说 door to door 啊。
那不是跟日本一样啊。
对啊，但是他是
可以去机场吗？
可以去机场啊，你也可以在车站就挂到机场去，当然是有限定车站啊。对，那但是我觉得至少它是有这样子的服务，我只要付钱我就有轻松的
这个选项啦。
对，那
因为你看你记得在疫情之前，那在日本有很多这种，比如说我早上从饭店退房，然后今天是我最后一天，那他就可以帮我送到机场。
对，所以这是一个如果他观光发展很成熟的时候会有的一些服务，
自然而然他就会发展出这些服务，不管他的服务业者是谁提供的。
对，就至少我有一个选项是我可以轻松的去我的下一个交通工具。
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啦。那但是你说当观光发展这么成熟的时候，你也必须担心它的生态问题。回到我们要讨论的让海龟好好旅行，好好在海里旅行，海里生活，
就那一天我们开的直播嘛，有夕阳的直播。
哦，其实那个场地真的蛮好的。
镜头没带好。
没有关系，
在桌上的某个地方。
然后那个声音还爆音这样。
我知道为什么会爆音呢？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是
害我后来又花一个小时检查麦克风，
结果没事吧？
就音量调太大。
OK， 所以我觉得、啊、
那个麦太敏感。
当我上完那个生态的课程之后，我真的第一个想法是可不可以大家不要去潜水。但我跟你讲，我讲出这个议题的时候一定会被骂。
对，
因为所有在小琉球岛上有很多业者都是靠潜水活动为生的。
这个东西你大家听听看啊，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自己看到的是它就是它的栖息地，如果它是它的这个栖息地的状况下，那你是不是要不要干扰到它的生活？这有点像是这是它家。
对，我觉得打扰一个地方的生态，你就因为太多人去了，改变了他家或改变了他家旁边
生活形态了，
他一定会有变化。
对，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变化就是他会吃塑胶袋，
为了吃里面的食物而去吃塑胶袋。
那塑胶袋怎么来的呢？就是人带来的。
他会以为他是水母，因为他没有办法分辨嘛，然后他也会以为里面的食物，
他会知道他是塑胶袋，
但是他为了吃里面的食物而吃掉它。
因为你忘记了他有做一个实验，全新的塑胶袋，他是不鸟的。
OK， 我们讲这个特别讲的是绿蜥龟，因为绿蜥龟吃海藻，
对，所以他会离那个藻礁、暗礁、珊瑚礁很近。
没有香蕉。对，但是你说为什么这些塑胶袋或者这些人为的垃圾下去以后，那这些海龟会去吃？因为它会附着一些绿藻在上面，
气味啊，
然后其实海龟是没有办法辨识的。
对，
那为什么海龟会在这边栖息之后会造成大家都要去看？
因为觉得很可爱啊，
很可爱，这是真的。海龟是一个很可爱的动物，然后它又是保育类，你会觉得哇，保育类我可以就近看到。那 我其实常会开一个玩笑说，你看电视就好啊，其实电视拍的更好看。
因为他用更专业的设备。
对啊，
而且他把很多描述剪成很短的描述。
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啦，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去现场然后潜水然后或者是浮潜去看海龟。
其实应该是说，如果比较完整的做法就是他应该有一个画一个保护区，
就拉一条界限啦。
对，就是那个区域里面，然后那个海龟可以完全自然的生长，
这才是对的。
对，
但是因为小琉球目前并没有这样的设计。
对，
那所以呢很多潜水业者会跟你说，你只要下去
就看得到，
你会海龟，你在拍照的时候海龟会从你身边过去哦。但是其实打扰他们的生态我并不是非常的建议。
因为好，我要讲一个很怪的例子。那这就跟柴山上面的猴子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柴山上面的猴子啊会抢过口的鸡蛋冰。
所以他被抢过。
对啊，
鸡蛋冰不是香蕉
对，就是有一天然后阿公带 Coco 去柴山运动，然后呢阿公跟 Coco 都很喜欢吃冰，然后他们就买了两只鸡蛋冰，结果就被猴子抢。
鸡蛋冰在抢什么？那小一点点而已呢。
可是你知道猴子他的行为被改变，他知道你手上那个叫食物，因为他很聪明啊。
对，
他就去抢了，而且他完全不怕人。
但这不是猴子原来
该
吃的
东
西。对
对，那所以其实对于海龟来讲也是，有一天海龟，我不知道海龟不会讲话，但有
我想说他要跟你讲什么。
有一天海龟会不会心里想说啊， 我就是人啊，因为我每天都看到人在我旁边游泳啊。
对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并不 make sense。我觉得他的生态，他活在海里，我不是活在海里。我会觉得你是为了潜水而潜水，不是为了潜水去看海龟。
对，
我自己比较是这种想法。而且他因为我们的某些行为，包括有些人其实会擦防晒油，那是不友善海洋的，
这其实会污染的。所以现在的确是有一些防晒油有强调它是不会污染的那种成分啊，那这也不是我们要讲的东西。但问题是你，我知道你要讲的东西是他竟然这是他家，
对，他不属于那个地方，我们也不属于那个地方。
在这样的状况下就是保持原来该有的模式。
林杰欣，你在家也不穿内裤，你会希望有人来你家看你吗？
所以你要跟我讲
那我可以跟海龟讲吗？我今天要去你家看你哦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啊
对，
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当然不是跟大家讲说你绝对不能去潜水看海龟，当然不是这样。
不是，应该说你要去反思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的环境，然后你可以做什么事情让这个环境可以被有效的被保护住。
我觉得海龟会出现在小琉球有它的原因，但我没有阻止大家去看海龟，但你可以用其他方法看，譬如说你也可以坐在一个海边啊，或者是礁石旁边，或者渔港，因为其实他们有说到其实海龟有时候就会游到 港里面，有时候就会游到可能比较清澈的海边，你是看得到的，
因为他想懒一点嘛
对，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去小琉球就一定要潜水，没有潜水你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嘛对吧，
发呆啊，看海，
我们
看夕阳，看日出，
夕阳很漂亮啊。我们那一天不是就看了吗？我就觉得好像在南洋的感觉。而且你有去看机场啊？我连机场都没去，我只去了免税店。
你怎么那么世俗
啊？刚好有免税店嘛，那我就去一下吹冷气嘛。
就去绕岛啊，而且就绕一下下嘛，想说到底这个岛现在18年、16年之后，改变了什么？
对，我觉得小琉球对我这一次啊，因为我也只有去过这一次，但是我觉得它给我很多不一样的思考议题，包括环保的议题，然后包括这个观光产业在发展的议题，以及它到底要不要成为一个更观光化的岛屿的这个议题。
那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比较极端例子，就是像是国家公园啊，因为你国家公园你框进去的时候呢，你要做什么事情都要跟国家公园管理处报备
申请，
那就是有一个管制的行为。但是目前来讲在小琉球上面，目前是没有其他的管制。
对，我觉得而且你在上面会看到很多很新颖的民宿，当然我们也必须要说它并不是所有的民宿都是合法的，
这各位自己查看看吧。
对，然后他们地方有一些俗谚啊，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对，那所以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尤其是我们讲一个更深的议题，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大家都可以出国之后，这些民宿会不会也发生了另外一些危机，
就客源没那么多。
对啊，因为这两年是因为大家都留在国内，然后大家会觉得啊，那就来一个伪出国好了，好像有搭船啊去小琉球就是一个出国的行程，
有拿护照没有，
不用拿护照吧，
买免税品，
买免税品，可以买到免税品，那一个历程的过程体验当中，你会觉得有点像离开了你原来的家的那种感觉一样。但是其实要更深的去思考一件事情，是他是不是来去美国大家都是这样来的，这种蛋塔效应
台湾很容易一窝蜂。
对，所以其实回到我们最刚开始问说杰西那你去一个地方你都去哪里，他提出了一个他去那个机场，我相信杰西应该是去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城市都要去看一下他的机场的状态对，是不仅只限于小琉球哦，他可能对于某些机场其实他在路上都在讨论这些，为什么恒春机场啊，为什么屏东机场
怎么样，
那就是他本人的一个特色嘛。
怎么样，不行吗？
对，没有不行，就是说那是属于你的景点啊，
那就是用我的方式，然后我喜欢的东西去认识这一个地方啊。
对，然后你会用你的角度跟你的 know how 去理解它为什么能飞，为什么不能飞对吧？
对啊，
但是你会觉得这对你是有意义，
但问题是你去挖这个故事的时候，它同时很多事情都被展开了，
历史背景，
对，
政治因素，
对，
或者是天后因素，
对，
它都是
它为什么需要一个机场，它为什么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它为什么被停掉，那么它现在的状况又什么，它其实就可以展开就是过去比如说过去大概三四十年的一些历史背景都可以捞得出来，只是变成说我是用这一条线去了解小琉球。
对，那我的方法呢，我其实今天早上也发生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充电，
我去充电的时候
一直问我说充电站到底在哪里，哪里左转左转再左转。
对，因为我是一个不做功课的人，你知
不是，而且不是做功课然后也放空，然后骑来的路上然后也没在观察旁边有什么。
对，我完全都没有在看，因为我觉得我是
他就往前骑就好了。
嗯，然后我觉得有林杰西在我跟着他就好了，
气死
但没有你在的时候我其实也是这样的旅行方式，我是完全放很空的，希望可以在那个城市遇见什么事好，那今天我去充电的时候林杰西先传的地图给我，然后告诉我说它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房子哦。
对，在房子的后面，
然后我的确错过了啦
那你有走？你是走大路还是小路？
我是走大路去的。
哦，但是还是错过，
还是错过了。然后呢，我进去了以后啊，我跟你讲，我人生第一次用充电桩。
你不知道怎么拔？
我不是，我插进去了，我按图索骥，我按图索骥的能力非常好，我插进去了，然后结果呢，从屋子旁边跑出一个阿伯，以及来充电的游客，直接跟我说：“哎呀，小姐，我来给你用啦。”
你第一次被人家这样子，
对，然后我就心里想说不用，我已经插好了。我说 OK， 我可以。他说没喽，
没你还没有按开始充电，
不是，你插不好哦，你没声哦。
啊，对，你没有 clap。
哎，对，然后我就心里想说，以我这么聪慧的程度，我居然还要人家来教我。
对，
我第一个想法是这样，然后第二个想法是，哎，这里的阿伯很热情呢。
那为什么他知道你没有插好？
因为他没有听到声音。因为他没有听到那个充电下去然后会有那个发电机的声音。
那为什么阿伯也冲出来？
因为阿伯看我一个女生很奇怪。
哦，
因为其他的人都是有
呼朋引伴。
对，然后只
有、哦、我看你照片很多人呢、
欸。那是来充电的游客。
哦、okay。
但是呢因为这个阿伯冲出来这些游客也跑来帮我。
哦。
然后他就说你这个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后来发了一个限动说你不要以为阿伯什么都不会哦，阿伯比你还厉害哦。对，我觉得这一个故事是触发我想到，哎、欸，很多老人都说自己跟时代脱节，但并没有、他电动车比你还了解，因为他每天都在看。然后他每天会跟你聊天啊，他就说啊，小姐你要去哪里？我就说、我等一下就要坐船走了啊，就会跟你聊说
啊、怎么来都几天？哪里来的？住哪里？
然后他说，人家都住两天啊、三天啊，
你为什么只有一天？
对，他这样问，然后我就说啊，没有啦，我们来工作的，然后刚好就骑着车到处看一下啊，我等一下要去免税店、我就这样跟他讲
哦，啊，你免税店那边直直走，走下去左转就到喽。
我跟你讲，路上的阿伯都是很神奇的人物，
怎么样？
就是他会讲出来的东西啊，都跟你想。
他讲了什么鬼东西？
没有，他就说哈，人阮的拢是安那安那安那安那，阿你安那都唔对。
你要讲啊？
没有，他就跟我讲说，我就说哦，我看地图是要那个往后面走啊。他就说阿彪无路啦。
哦，对啊，
他就跟你说阿彪无路啦。
因为我跟你讲，我晚上的时候呢，就走了一次，就是从去阿彪无路那边出来的，
对不对？然后那里拦起来，对不对？
对，你要回到大陆。
对啊，我不知道嘛，因为我们都看 Google 嘛，然后 Google 会带我们去嘛。
我跟你讲。你好久没晚上去，晚上去很恐怖。
我觉得会耶。
但是人家的家里面，然后留一条路，我决定，我等一下要把那条路封起来。
哦，你可以封吗？你可以打叉叉。
我应该可以封。
OK， 然后那个阿伯就很好奇，第一个是因为我一个女生，一个女生的旅行通常会比较受到瞩目，然后他就会多问两句，啊，你哪要去对啊，要吃虾？
哦，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亲切的问候，
吃虾都问啊，
哎，然后我就说，没嘞，没要吃虾，我等下要登去东港，我是这样跟他讲，我们等一下要回去东港，啊，只是现在自由活动时间，然后他就说，哦，那门口的东西啊，哪一家不错吃哦，你可以去试试看，我说我吃过早餐了，然后我等一下要去免税店，所以他才跟我讲说，你莫给阿伯，阿伯无咯。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很喜欢跟阿伯聊天，我很喜欢跟路上的人聊天，因为你在跟路上的人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会无形中获知很多事情。
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才知道阿伯不咯，才要叫你走大路了。
对，你是实战派嘛，因为你绕过了。
不是，我就想走看看嘛，反正晚上没事啊，就先绕一圈了。
对，但是你是男生，我是女生。
哦、
然后其实我胆子也不大了，晚上我不可能在外面走、
哦、真的。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经验让我觉得其实跟路人聊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其实以前我的领队也跟我讲过，他们这些当领队的人都有跟当地人聊天的能力。 为什么？
有啊，
因为当地人会讲出你不知道的事。
对，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在你了解这个城市或者是在你想要去认识这个不一样的城市的时候，很棒的一个切入点。
但当地人讲的语言你要听得懂，
第一个你要能够理解他的语言，他讲台语你就听不懂，有可能。
对，
然后再来是
我就跟一个日本的阿婆，
阿婆
在那个炕旁边，
炕是什么，你可能要解释一下，有些人可能听不懂
啊，就是炉子，日本古时候那个炉子啊，然后上面是烧炭的那种啊，
然后呢煮开水的那个吗？
对，然后他那边烤香芋嘛，我们就坐在那边取暖。
那你们聊什么？你想要讲日文呢？
我们就聊大概20分钟，
鸡同鸭讲。
那他讲一大堆，然后我就嘿嗨嗨嗨。
当时没有 Google 翻译吗？
不需要啊，大概知道在讲什么。他就说哦，这个鱼很好吃
啊，比手画脚，他会一直就是日本人的热情是这样。
对，那你大概可以知道他想要讲呈现什么东西、啊。
所以你的中文以及他的日文还是有那个可以理解。
我没有讲中文，
可以理解理解与融合之处，这样。
我大概知道他是，我观落应该可以观得出来。
我觉得当你必须要花时间跟当地人相处而去产生某些故事的情境与意义的时候，
是
累积景点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景点没办法跟你讲那么在地的事情，而且景点是一个点，那但问题是那边的人文，那不是由景点去产生出来，而是你必须要跟这些当地的朋友去互动。
对，所以在很多的旅行路上，或者是你在当地遇到人会跟你说，那是观光客去的，我们不会去。
对啊，说我习惯说你会去哪里。
哦，杰西都会问说，如果是你，你会去哪里？
对，
你会推荐哪几个地方？
我们有时候上计程车都会说，哎、欸，来一家你的餐厅。
对，我们其实很喜欢这种旅行方式。我们一直在节目上面说，没有一种旅行方式是错的。旅行没有对错，
你只要找到你适合自己，然后觉得你最开心，然后你觉得可以获取到很多不一样的收获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最适合你的旅行方式。
对，那也许我们用的方式 不是
比较激烈，
我觉得不是比较激烈，是你必须要花比较多成本的方式，
要去很多次，
要去很多次，要住很多天，
每次都会有遗憾啊，所以这次去就好了。
然后要花很多时间，
时间不就是拿来这样子好好浪费吗？
然后你在跟这些人聊天，或者是启发，或者是发现不一样地方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原来我自己会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么开心。
对呀、啊，你跟地方的耆老聊天，
然后我在当地有一个朋友嘛。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
对，所以我觉得
我跟你讲啊，你充电充三次那个阿伯就认识你了。
哦，要三次是吗？
大概吧。不是，要插不进去三次。啊，你怎么又来了？不是上次教过你吗？
对，而且我告诉你，你会为了这个阿伯多绕去这个地方多充电一次。
好了，不要这样子，那岛上也不过5个充电点而已。
它是一个例子嘛，也许你住了一个旅馆，然后你跟那里的人或隔壁的邻居变成好朋友，
对，
或像我刚刚讲的去兰屿，然后跟兰屿的早餐店老板娘变成了朋友，欸，以后人家去兰屿你会说，欸，你一定要去那一家早餐店。
然后像你的名字吗？
啊，不用不用，老板可能还是不知道我是谁。对，我的意思是说，你当你跟那个地方产生一个情感的时候，以及你可能认识一个人，为你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乐趣的时候，
对，
那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受。
是啦，这的确是可以让你旅程当中创造出一个属于你自己才会有的一个特殊回忆，而且这个回忆不会出现在任何一本旅游书上面。
对，所以回到头来我们再讲一下，你去小琉球一定要去潜水吗？
我不要，我要看海，我要吹风。
然后你还要再去另一个机场吗？
可以不用了。
你已经去过了。
我已经去过了。
对，
但是我想要在某些角度看海看夕阳。
然后你也可以在那边看海龟，因为海龟有时候可能会来。
好几个地方啊，还有一个，我觉得那个正好有他们老板真的讲很好玩。有一个沙滩啊，那因为他旁边有一个人造的那个海沟嘛。
哦，大学生。
那通常大学生在这边都会那个，他是怎么讲？
其实我没有仔细，但我一直记得那个大学生海沟。
对，大学啊，对，他叫他大学生海沟啦，因为通常呢，大学生在这边都会每年都会出事啦。
哦，他说大学生不要去，如果你已经是大学
生
你就不要去。
对啊，没关系，我是那个国中毕业。
对，林杰熙接了一句话说：“没关系，我国我只有
我跟露露都是国中毕业，
所以你可以去。”
对，因为我们两个学校同时面校，
因为这个正好有的老板说，他说每年都有很多人在这里出事，但是他们再怎么宣导都没有用，大家还是很想要去这个海域
这个点。对，
然后呢，
他宣导的，他其实要宣导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景点要注意这个安全
海流啦，这个海流的安全。
对，那所以他用这个方式创造了一个记忆点。
对，然后
传说中的大学生海沟，
原因是因为大学生在这边都会出事，但是并不是讲说大学生不能去，而是告诉你要注意这件事情，
注意安全啊。
对，
那他也说呢，那个灯塔呢也要晚上去。
为什么？
因为才会看得见灯光。
吓死了。我想要看得见什么？真的是
他自己断在那边啊。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虽然有点沉重，我觉得，但是其实应该要去让大家去思考你自己对于旅行的意义。因为我一直跟杰西说，其实我们上面几集讲了所谓的深度旅游这件事情
很上欸，因为中间都是那个
机票
旅行训练所，但是我们想要回归几集是在聊我们旅行的态度了。
对，其实回归过来其实是你对生活的态度，你对生活的想象跟想法，像我们已经把旅行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了，
所以外站都不是外站。
所以你要歪回来机票是吗？对，所以变成说你会很容易的跟当地去变成一个有连结的想法，然后你可能打开门就是旅行。
所以我一直在阻止露露啊，那个你最好给我这次安排西班牙的点吼，每一间饭店都至少要两个晚上，不要再拉车了。
你要去认识一下隔壁阿桑啊，
我要去旁边的店至少跟他打个招呼嘛。
对，然后我跟你讲哦，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住超过五天，
对，他就会认识你了。
对，他就会认识你。
真的，这个很好玩，而且可以刷脸。我喜欢刷脸
一样嘛，就跟我在蓝云人的故事一样。所以我会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去想想看，也许你可以在屏东 long stay， 你可以在小琉球 long stay，但是你做的事情不一定要是潜水，
对，
你可能可以今天走出去
吃那个面店。
欸，那个面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然后或者是欸，你心目中一直很想的某一种旅行方式，拖着菜篮去买菜然后回来煮饭，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方式。
你到屏东可能尽量只要改一下，一个 Coco。 对呀，你知道那边卖玉米的有时候它是整袋玉米这样卖的。
欸，这个可能会比较惊悚一点。就是如果你在台北买蒜头然后是三球，那你可能去屏东买蒜头可能是一大袋
三个那个粽子头。
对，然后如果你在台北买香蕉可能是每一次都买五只 一串蕉，那个叫什么，一串蕉可能是五只。
你那个是一串蕉。
对，
屏东一样是一串蕉，
是一大串
一大串，那个树下割下来的那个串。
对，然后我就会
那个计量单位会不一样。然后必须说齁，因为那个竹田附近有生产柠檬嘛，
也是
屏东，也是
大袋吗？
桶，
用桶来装，
就是我们洗拖把，
刮烫，
洗拖把的那种桶，
对，刮烫
啊，
你刮烫，
对，你要那之前不是那个枣子都是用桶吗？
对，就是如果我们吃芒果或枣子啊，大家可能都是礼盒装，
对，
然后我们都是用红色桶子装，
对，所以我每次在回去的时候，那个他说要给我什么东西，我先问一下计量词。
对，那个桶就是呢，我们小时候在小学里面洗拖把或洗抹布的那种桶，
那个桶，
那种红色桶，
一桶。芒果，一桶柠檬。我说一桶柠檬我要怎么用啊？
一桶鸡蛋，
一袋鸡蛋。大概是30颗的。
对，我们不是盒装的。
对，我们不是盒装的。
对，欸，你这样倒是讲对了一件事情。
对啊，
就是南部这种农产品地方啊，所有的计量单位完全不一样。
对，你不要用台北天龙国的计量单位。
对，但是它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想要表达的是，你在旅行当中或你在生活当中，你可以用很多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个
事件。那你点那个面条的时候，你自己不要点太多，
不要大碗的。
没有，小碗也不行。
哦，小碗也不行吗？
小碗的板条我吃不完。
Oh my god， 你林杰熙也不行哦。
不行，那个至少要三个人分一碗。
对，所以你要先问清楚，在南部这些地方，
没有就看隔壁桌，
还是我短碗呢？啊，你这个是小碗的还是大碗的？
对。 目视最准嘛。
对，我觉得啊，其实在这些地方旅行或生活啊，你用慢下来的速度跟不一样的切角，不一定是景点，不一定是人家口耳相传的活动，
看别人点什么菜。
对，然后其实大家蛮有一个准则，看哪一间有人在排队，
一直都是啊。
对，那你就会看见不一样的方式以及对待自己的方式。这是我们这个节目想要跟大家聊的，你看到的每一个想象人事物发生的事件都是你生活很好的题材，包括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那我觉得这样你的生活就会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不会只是很多的
景点
景点然后必吃必买。
我真的觉得齁，必吃这个事情，你自己要有你的清淡，因为你的味蕾跟我的味蕾不一样，你的咸淡跟我的咸淡不一样，不是那个咸淡
咸酱
MC 咸能
哦，你要讲的是那个鸡蛋的蛋，
没有，我要讲的是
咸酱
咸酱
你为什么要混乱大家呢？你说
因为国语都是咸淡的
真的是，那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再请世凯哥来一个客家腔海陆跟四仙？
我不知道你不要乱搞他好不好
没有，我觉得这一趟的旅行其实很有趣，但是我们看见了很多繁盛的景点的出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小琉球的我自己担心的一些隐忧，但是没有所谓的对错，你还是可以去，你还是可以去浮潜，但是我觉得也许有一天你可以把这样的议题放在心上，对你来讲会是不一样的思考。
而且我你看像是凯莉哥他这一次带两个女儿出来嘛，你刚好是周间呢，
到底要不要为了孩子的上学去请假去旅行，
但他觉得是你可以在这趟旅程中
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看到课本上不会有的东西，
尤其是现身说法，现身的故事说法，以及你体验到那些风土民情，我觉得这是真的
啊，各个地方耆老
说的故事
然后瞧出来的桌子
还有吃到的东西，然后他们对于这些眼前所看见的知识跟感受
就不会是一个平平面面的纸张，这也是你在讲的，我们是在旅行当中有一个旅行训练所
学习啦学习，我觉得每一个旅行当中你都会学到很多东西，它最美的地方就是它不断的呈现很多样貌，然后让你
很快的高强度的
对让你去吸收，
对，
然后它会或多或少对你造成一些冲击或者是感动，那个都是生命很棒的一些感受啦，我觉得。
那为什么我们这一集要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个，你要给大家 take away 是什么？
我觉得你必须觉察你自己的喜好，你必须知道你自己像谁，
像解析还是奶茶，
像你自己就好。你必须知道你自己喜欢不喜欢，这我们很常在讲嘛，你的能与不能，你的喜欢与不喜欢，
你要买3万机票还是2万机票还是1万的机票，
对啊，你喜欢住什么饭店我不知道，
你要买商务舱，你要坐商务舱跟杰西一样大屁股吗？
你是肉多。
我是肉多是吗？
对啊，你是肉多啊，你要躺得好坐得好啊，
对，
但 我 OK 啊， 我 OK，
你个子小，
我小矮人，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里面很想要传达给大家的，是你的深度跟我的深度不一样，你的喜欢跟我的喜欢不一样，不是每一个人上小琉球都要潜水，不是每一个人去小琉球都要买麻花卷，这次我倒是没有吃到麻花卷、
为什么小琉球要吃麻花卷？有啦，你偷吃一个，
我还没有吃，它在我包包里，
对，你有偷吃一个，我有看到，那个就算一个了。
我还没有吃嘛，你等我吃完再
说。我一个都没有拿。
其实我很喜欢麻花卷，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小琉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小琉球。
对，所以这个东西
跟小琉球什么直接相关？
没有，可能第一家是他做的之类的。对。那我觉得你不一定要跟人家一样，你也不需要因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而感到奇怪、
自卑。
对，所以我今天不是也写了另外一个文章吗，就是你觉得一个女人什么时候最美，她像自己的时候最美。
所以你又要买机票了。
我已经买好了。
然后又同我买机票，在人家讲海龟的时候
我是提醒你要记得开票，因为票会越来越贵，好不好？
我是真的忘记要开那一张票了因为你没有跟我讲要开啊。
我有跟你讲我买星宇啊，
那时候在讨论而已嘛。
真的、
对啊，
好啦，就是别人的机票都不是你的机票，你自己买好才是你的机票。
怎么又捞回机票
没有，就是希望大家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然后你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觉察跟认知，更认识你自己的过程以及创造你自己的故事，
不需要照所有事情的刻板模样去执行它。
对，然后你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去发现这些事情。嗯，杰西从飞机
吃
啊，从吃一个爱吃的飞机人，
对，
也是这个 tag 吗？
这也可以啦。
对，然后如果你是喜欢手作的人，也许你可以去发掘这些事情。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跟街坊邻居聊天的人，你可以找几个人好好聊。然后如果你是重机的人，搞不好你也有重机的处理方法。
干嘛？我就走到路上，然后那个交哥就跟你打招呼。
是吴宗宪吧？
我们刚好遇到那个吴宗宪在中医玩很大，他在环岛了。
OK，嗯，所以其实生命当中会有很多的意外惊喜，是在你用你自己的切角去看世界的时候，
对，
才会有的感动。我们可以结束了吗？
想吃饭，想睡觉，想要回家了。
已经十点了，我该回家了。
哦，十点了耶。
好啦，我们就结束在一个没有结论的旅行方式。
完蛋，我明天要上定位课。
对啊，我想你怎么都不紧张，我是可以睡晚一点的人。欸，
我是可以在上课睡觉的人。
请结束本节目，谢谢。
好啦，也希望呢在这一集当中呢，你好好可以思考一下，到底你的旅行对于你是
什么意义。
对，旅行的意义，陈绮贞。
欸，所以我们可以放这首歌吗？
不行。
为什么？因为没有，我们没有买他的版权。
你付不起。
哦，我付不起。 I'm sorry。
你们要抖内我们放这首歌。
我还不知道抖内到哪里去才能放吧。真的是，你
我们很注重版权的，我们音乐都买版权的。
OK， 所以呢，其实你可以去小琉球，你也可以选择去其他地方，但是因为借由我们这一次去屏东的过程当中，屏东，为什么要叫屏东啊？
我不知道，
到底是原住民讲，等一下原住民会骂你，然后客家人也会骂你，因为你把客家话讲的四不像。
不是，世凯哥，欸，我觉得世凯哥做了一个很好，就是他的示范，就是说你要鼓励大家说。
对，就是不管你讲的对或错，你要讲。
对，因为那个李姓小姐是用骂的。哦，不要乱讲。
客家妈妈的好心啦，我觉得。
哦，对，嗯，对对。可是问题是，就是要鼓励大家讲。
对啦，其实让大家更认识这个语言或这种文化，杰西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出来而已。其实他本人是很内敛的，我这样讲可以吗？制作人。
可以。
好啦，希望大家也可以有机会在国境即将开放之后，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也许你也可以选择留在国内去好好。
如果机票还是那么贵的话，
我相信半年之内会是这样。
啊，不就早就跟你讲半年前就要买了，然后半年前就要换护照啊，你都不听啊，就只好
留在国内。
对，
也不用只好啊，其实有很多地方值得去好好的喜好，然后停留跟感受。
其实台湾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岛屿啊。
我真的必须说，台湾是一个雨族非常丰厚的资源的地方，你有山有海，有很好的民情。
因为你去过其他的国境国家区域，你就会知道台湾的这个物产真的是非常富饶的。
对，非常多，然后物价也不算贵，然后再来是这里的风土民情，以及这里是你的家，这很重要。
好，就是这样子了哈，我们该下班了。
下班去吃饭，
因为奶茶要去欧洲了。
要这么早就预告大家这一集什么时候会剪出来？
前面还有两集，所以 OK 的。
哦，等我回来的时候才会上就对了。
欸，那么快就回来了这次？
欸，这次只有20天啊。
哦，好快哦。好啦，这一集呢就是跟他聊到这边呢，让你可以用不同角度好好去思考，说你在旅行当中你的切角要用哪一个。我今天可以用海龟认识小琉球。我今天可以用麻花卷认识小琉球。我今天可以用海巡认识小琉球。
欸，你真的很坚持一定要告诉大家有几个安检所，然后我今天为了你的安检所已经升值到我的脑袋里面。
怎么样？
看了一下安检所的 logo， 然后你还问我说为什么要拍这个。
啊，对，你拍那干嘛？
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标志。
因为平常安检所大家不会注意它。
啊，没有，我心里还闪了一个念头，我可以拍照吗？
可以啊。
OK，
它是为民服务的。哦，
OK，
它是领纳税人的钱。哦，它是司法警察。哦，你可以拍警察吗？
可以。
对。
然后我还跟你讲说，因为它不是鸽子啊，
可是它是海龙嘛。
对，所以大家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借由杰西的嘴巴我们也知道了。
海巡弟兄们，
海巡弟兄们，以及，
欸，我看好像现在都是义务役。
请查清楚再告诉大家。
没有，因为他没有肩章。
哦，
我看了，而且制服样式有变。okay，我差点要跟那个我们下船的妹妹搭讪一下。欸，你们现在都是义务役吗？ 学妹
都很喜欢跟人家乱聊呢。
这不是这节目的吗？
对，没错。
好，我们刚刚讲了一个不能讲的东西，
你剪掉，
我剪掉了，
但留这一句。
你想要听吗？
解码版。
解码版的话，
请进社群。
请抖内。
你不要一直敲桌子，我的耳机会听不见啦。这个制作人今天是可能肚子饿了，非常激动这样。
对，好啦，反正就是希望大家有不同的收获。那你如果有其他不一样的想法，或你听完这一集有什么样子的，
欢迎给我们意见。
对，那可以透过杰西大叔跟奶茶的 IG 或 FB 粉专，或者是我们的 LINE 社群跟我们做互动联系，也不要忘记在各大播放平台帮我们按下订阅
以及五星好评。
五星好评
可以帮你讲这一句，然后前面也太长我不行。
哦，你可以在 KKBox 啊 Spotify 啊，然后 Mixerbox 啊，然后那个 Pocket Podcast 啊，
告诉你他会听到这里、
啊、
他会听到这里，他一定有办法听。
是
没有办法听的都听不到这里。
我们在各所有的 Podcast 播放平台都有上架、
啊、你也可以在我的网站上面听啊。
对啊，你的听众有 5% 是这样子的、啊、
真的哦，还是有人
呢、
欸、
还是有人来，因为呢上班只能用浏览器。
哦，原来是这样哦。
是啊，不能装别的软体啊。
哦对哦，只能开 Google。
对啊。你洗嘞、
那我鼓励大家用这种方式听吧。
我们会看到
哦。真的哦，我看不到。我没有在看那个的啦。
哎，我们就要找寻那个一些蛛丝马迹，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欸、如果你是开浏览器听的人请告诉我。
没有看得到了，我直接给你趴树了。我已经给你趴树了。以上就是这集节目，我是杰西大叔。
我是奶茶。
我们下次天空见，
拜。You're not good enough, but you're all I need. I'd take you places that you've never been. I would give you the world if you let me try again. Yeah, just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I swear I'll try my best to always be there. And I want you to know. Try my best to always be there. And I want